你有比较清楚了吗？这个悟性这样子有没有？
我今天好像是您讲到，就是说神仙在灵性里边那个灵修的时候，好像那个对我还是挺有帮助。您说是当我们的灵性跟神有交通的时候产生悟性，然后明白神的话，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根基吧。就是我们首先是跟神有灵性有交通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那种悟性。那种悟性不是说不用理性，但是是在神的这个话语权柄之下的。
是的是的呀，
他不是说一个只是单单的用理智，就是因为有的人他会就是强调说只是好像用灵跟神沟通，但是他就好像比较排斥理性，就是那有的人呢就是只要理性，他不要就是都变成了理论，比较好像干巴巴的，就是没有那种圣灵的，好像就是只是理论了。那这个我就觉得说是比较，因为圣经上有很多讲到像诗篇，就是您提到的119篇，他一直讲说求神赐我悟性，等于说你是要人的全人，不仅仅是你的灵对神敞开，你也需要用神用给你的这个就是这个理性来理解神的话。
我觉得说用悟性哈、是很有道理的。当我们用理性的时候，
对，比理性是更
多知识跟智慧哈。知识你可以装很多，可是要到智慧呢，是你能够去用，能够对你自己能够受益，那个就是智慧，那是很丰富的。所以当我们说求你赐我悟性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平时在讲平常的那种分析能力啊、逻辑的能力，那个本然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本然的一个智能啊，的这个能力，而是已经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很丰富的，属于原来人应该有的啦，可以强这样的一个悟性，我们是需要的，它一点都不冲突，没有冲突。
等于说悟性是需要一个理性，有的时候好像更在自己的范畴之内，就是好像就是我自己的
聪明呢。聪明啊，
对，就是说好像不需要外边的帮助，但是悟性就需要有个交流的对象。您讲过说这个人和人的悟性彼此之间还有跟神，
是的，是的，
就是你是需要一个交流的对象的。然后这种悟性中国人有时候就是开悟，就是有些东西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或者你自己的理性能够推敲出来的，
是的
神开启，所以他就是说求你赐我悟性，求你就是要神开启你才能明白的。但是又不是说像他们有些只是强调说我的灵，然后就是完全就是比较排斥用你的思想这样的，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
我想我们全人哈，不能把它分解成几个部分了，
是
整体的，但是就是说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从他是创造者啊，从我们起始的一个神对我们的目的啊，给人的这种赐福啊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迎刃而解了。那事实上你如果在圣经里面，你常会看到他悟性是在这个前面的这个神的话语啊，还有这个遵从神的心意啊之后他就会很自然的就会一起出来这样子。如果你去看他的秩序的话，顺位的话，看得到。
对，
所以这个箴言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对，就是您说最怕的就是那种想都不想也没有去求问神就自己去做决定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但是师母你说这个悟性每个人表现也是不同是吧，有的时候你可能是这种方式来领悟神的话语，那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别人。
那个又不一样了，那个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判断啊，论断的关系。我这样讲好不好，我这样讲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看有没有什么意见。其实我觉得绝对一定要有的是灵性。那对于悟性呢，主权在神。当然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常说赐我悟性，赐我悟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了悟性的时候，对我们就容易一点了，可以这样讲吗？哎呀，我眼睛看大，就这样我明白了，但是明白不是一个绝对条件， 它是一个之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如果神，我常这样子跟孩子讲啊，我说如果神给你的光是照到多远，那么你就在这个光里面走，你就不要越过那个光，前面都还不清楚方向，你就不要说去摸索哈，就在这个光里面。所以这主权在神，如果神容许我来更了，有时候他给我们恩赐，有人是教导的，他会给他不一样的悟性，都在主权在神了、
啊、好，
那么如果他有给谁什么，主要是让我们能够得益处，也能够造就人，那等于是神加给我们的啦，可以这样讲。那灵性是我们是活起来跟神彼此的一个交流的啊，这样。但是我不太喜欢把它分解成好像灵魂体啊，或者不是这样分解的，这样
是
这是一个科学，这是一个科学的一种方法哈、啊，一个印证方法。我觉得不是，就像那个多玛要说，我一定要摸到哈、啊、呀啊。我觉得我们的这种交通，或者是我们在回应这个时候也是有限的，你知道你懂吗？也是有限的呀、啊、但是我们如果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一定可以体验到，一定可以、
嗯、对，您说的很好，就是说神给我们那个光我们在里边，但是人很有一种倾向，就是要过去那个，要去摸索这个，有那种 那种好奇心 curiosity、
嗯、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然后总是去分析啊，想去说诶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子，这是一个倾向，特别是现代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一个比较崇拜科学，然后常常父母亲跟孩子有一种啊想法，就是说我对孩子要讲理。然后到一个地步呢，孩子感觉好像我们总是欠他一个礼，然后他们就产生一种歪理，有没有？
对，
这种。那他的歪理一出来呢，哇，我们这些父母亲呢，因为年纪也大了，也反应没有那么快啊、哦。一方面我们环境也不一样了，当我们他一被那个歪理一打过来的时候呢，我好像很难接招，慢慢的、慢慢的就会失去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我们的权柄了，你看。
对，我也是听说一个妈妈，因为讲到现在不是说各个地方大麻合法化吗？
嗯，
然后呢那个孩子呢就去查，他就说哦，他们有这个科学证据表示说这个大麻呀，其实他上瘾还不如你香烟容易上瘾，所以呢、就应该让他合法化，你香烟你看都是合法化的，好像说他不如他造成的伤害没有酒精大，他说你酒都可以合法、那你大麻为什么不可以合法？然后呢他就是因为都是科学证据，说你要给他一个，你是跟他讲他是没有用的，他就说你要给我一个很 solid 的 evidence 能说服他。那去查呢的确是说这个大麻呢就是没有酒精。后来我说那你从别的方面，比如像加拿大他最后他的糖果呀什么都有大麻，你他就说这个不太是医用的，所以他就是用这种理由在各个州开始那个不是就是那个什么娱乐性的使用，现在就越来越普遍。
嗯哼，
所以他就是这个妈妈也没有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还问我说你如果看到了有这个比较好的回应可以跟他讲。我也
那个我觉得我就讲太多了呀，我觉得父母亲的权柄哈、是神给父母亲的权柄，事实上是很有尊严的，所谓的爱的教育、哦、不要把它等于说好像什么都要把它拆成有科学性的、有理性的、有逻辑性的才叫做爱的教育。很多时候爱是你是没有办法去实证，或爱没有办法去论证出来的，
因为
当中它的因素还有很多因素、还有这所谓的道德因素，对不对？还有健康因素各方面呀。
对、因为这些孩子他们想要去做这个将来做这种 policy 的 maker， 然后他们就在实践说做 policy maker 就可以让这个东西合法化，所以这种思想进去是危害性很大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你看连酒精你也没有都没有怎么样嘛， 那他们也知道这个不好，但是他们又说好像没有酒精怎么样。他说那我们做 policy maker， 那我也跟这个妈妈谈，我说你不能从这个角度，你就被他带着走了。他说但是他们就这样思考，他们说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证据，我要是如果做 policy maker， 他将来是想学这个，我才可以说我不能靠我的这个道德，我得要有一个证据，我才能做这个政策呀规定的。反正他们说了，你知道你的灵性上你感觉上这个不合常理，但是他们又说的很巧妙，所以这个
呀，因为我们整个趋向就是这样嘛，就是科学至上嘛，数据啊，还有问题是给予数据给予这些政策的人的心怀的是什么样的主意，这个没办法。
是这个妈妈又说其实你的科学你怎么解释也是的，怎么样在小的时候因为你教育他的时候又要让他去就是学这些科学又能够不被这个引导的，中间需要很大的智慧。因为我们也都是被这个科学至上这样教大的，现在也是在慢慢的脱离，所以很多父母都想我怎么可以跟他有。怎么可以跟他讲，从事常常就是对立了，就是其实那个我觉得最后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呀，我可能下次
要找。我可以发表几句吗？
当然
对于这个问题。
嗯，
我跟你讲，如果你按照这个小孩子的这个逻辑，然后他要做的事情，你跟他是那个辩论，你是没完没了的。因为他们不光是他啦，其实从之前他们就是说要把这个 marijuana 这个大麻合法化的时候，很多人甚至是不管是使用的人或者是各式各样或者是这个要把它合法化的这些议员也好还是什么之类的也好 policy maker 也好，他们当然会去找有对他们有利的证据啊，因为他们之前就是这样讲啊，就认为说这个比香烟比酒精，所以你跟他讲这个，那我相信一定会有负面的证据出现，只是他们都不去看，你就像香烟跟酒精一样也是有负面的，可是只是说它因为存在很久了，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所以你跟他没办法，你这样没完没了。那问题
那你会怎么样？那你会怎么样 ，Iris？ 你会怎么样？
我就觉得说，我没必要跟他一直去为了这个证据，因为说实在话，你要去找证据，我相信一定找到，就是反证的。可是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啊，因为他，我觉得他的那个思想已经，就是因为人都是这样嘛，都是要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但是我可能就会给他一个圣经的经节，就是说。是啊，凡事都可做，但不见得有益处。你就像香烟，就像酒精，你就像酒后驾车，或者是你要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一样的。这个跟，当然啦，你说法律的规范是不是？那你如果说法律说规定好它这个大麻的实用性或者什么好，那你遵守法律。但是你要不要用，我觉得是，就算它合法化，你要不要用？我觉得那个是你自己的底线啊。那我们基督徒，我们遵照的就是圣经的教导，对不对？所以这就变成就是说，是没有错，你是 policy maker。那，但是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那你这个 line 要放在哪里？你的准则是哪里？
嗯哼，
这个是我觉得是对于这些，就是说，在这些岗位上的人，我觉得对他们是一个 challenge。也不容易啦，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另外一种，可能是神的 calling 吧。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challenge， 也是有挣扎的，你知道？
他们很难
啊，
这个时代的孩子。
对，对呀、啊，所以我是这样觉得的啦。然后我就会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然后我可能也只会就是说表达我的观念。那至于说。他如果现在只是学生，就是说还是18岁以内高中生什么，他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你这个就是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的思考，然后他如果有读经祷告的话，那就是他要跟神的一些对话啊，学习啊什么的，我们在旁边表达我们的观点，那我们立得住脚，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他的问题不是说这个孩子要用，而是因为他是一个 homeschool 的 kids， 而是他在学习的他这个方面，哎，他就觉得很有道理，因为这个妈妈以前就是用这种找证据的方式，在这个 abortion 的问题上就说服，所以说这个孩子觉得妈妈说的有道理，所以他现在还是要用他们以前的可能方式，就是用这种找证据的方式。他就是说他当然知道这个孩子肯定是不会用，但是他说他要去好像做实习课程这样，他们做 policy maker， 他就觉得这个 make sense。 他说因为你做 policy maker 你不能用圣经，你必须得
收集所有的资讯的呀，要去收集所有的资讯。
对， 但是你就是说不是说这个孩子用不用，但是因为你以前是给他这样的这种就是说以证据说话，对不对？那他小孩子现在慢慢大了，他也习惯用证据说话，可是这个科学的东西还有这些 research， 这些对于不管是药物也好、还是非药物也好，或者就算是一些我还听到人家跟我说化疗什么癌症绝对不能化疗，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不能那么，就是说你有时候力大，就是说当你生病的时候，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我一下子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证据有啊，也有反面证据、负面证据。可是你如果凡事都讲求证据的话，这日子我觉得过得很辛苦欸。而且你这个证据，你怎么知道人家做 research 这些人的证据是真的证据？说不定他们中间有偏差，或者是他们为了他们想要得到的结果而朝另外一种方式，不是说他们作假，但是他们可能会
解释不同，
然后就对第一个解释不同，或者他们的一些数据，然后他们可能会把一些数据他们觉得是可能太少的数据，然后对他们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那在可就是在这个 research 的 guideline 下，他说不定可以把它删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所以你如果都是按照证据的话，那没完没了了，那这日子怎么过？什么东西都要证据。那你说，那我简单，我吃个饭，我一天到晚都要证据。有些人说这样东西可以吃，多吃什么？但是你要依照你的健康状况来处理这个事情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因为这个证据，你像有些人他如果肾脏不好，那他很多五谷杂粮都没办法吃。可是你说五谷杂粮好不好？那你证据都有证据啊，两边都有证据。那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我想那个如许你们两个的点都是很实际的哈，但是那个刚才刘磊提出来的点是在于说他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因为他的实际的需要，他的学习就是要去做这个，就要一定要找证据的话，我觉得你们两个点是不是冲突，但是是不一样的方向了哈。那我插一下哈，希伯来书第五章哈、第五章啊，我觉得那个如许刚才提的他自己会怎么面对那个都是很好的哈，就说他用神的话，然后呢希望他的孩子也有在学习神的话啊，这个很重要哈，然后可能不是用所谓的辩证的方法，这个都是合乎圣经的哈。那我给你们一个经节哈，希伯来书第五章他说呢从最后两节哈，第十三十四，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我刚才说到我说孩子们的这个成长的营养哈，不能只有知识或科学，知识就会指向科学嘛，对不对哈，从我们说的聪明哈。那也不是只有他们的技能啊，事实上我们常说一个很平衡健康的教育啊，这一点是圣经强调的，他们要熟练仁义的道理。那么要熟悉熟练，要熟还而且还用出来仁义的道理呢，当然这个是在讲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啊。那如果他们要熟悉的话，就不能只有吃奶，不能就给他们很简单的，他不用也不用嚼，也不用就是只要吸进去了，你知道从吸奶到吃那个固体的食物哈，我不晓得父母亲有没有这种体会哈。其实孩子是很为难的，从他们到他们在这样很容易啊，一吸就有啦哈，而且纯享受的啊，到他还要嚼，还要怎么样，还要妈妈自己要用手来咬哈，那个如果不给他们吃硬食的话，他说他是不可能熟练仁义的真理。 刚才我们谈的这些，其实它的最主要的因素在哪里？有没有仁？有没有义？哈，那啊，仁就是属于爱嘛，哈。那义的话就是神，神就是它是公义的，神的义的话就是神的一个标准，哈。然后最后那一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长大成人了，他们成长了，一定要让他们在这方面有成熟度，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个目前这个难处啊，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分辨好歹，而不是只有说合不合理啊。我想我有这两节经节给大家给一个做参考哈，就是孩子需要的是分辨好歹。那怎么让我的孩子分辨好歹？要包括有仁，要有义，哈。我想，父母亲可以做的还是很多，那么孩子要学的也很多，哈。好，我就讲到这里，我回应到这里。
就是有关，就是说科学。因为最近咱们都知道了，美国发生很多事情是以科学的名义 force 人们做这个做那个，比方说打针。那我有跟小孩说，我说我是不会坚持不会打针，然后呢我也不会让你们打针。那我知道如果你们有异议的话，如果你们觉得如果我说的不对，我们可以等，我是用这个等的方式。我说我们可以等看看这个世界一年两年后发生什么事情。我说我们不打针，就原本我们就是应该不打针的。那如果现在大家都去打针，那我们看看打针以后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可以不着急。那就是包括这个吸大麻，说是大麻不好或者是好，像真的我自己也有上去看一些，就是说啊大麻没有这么严重什么，就是说就像说又是烟酒，就是他们做这个比较的时候。然后我有的时候坦白讲，有的时候在街上会闻到那个味道，然后呢他们就会问妈妈什么味道这么臭，然后我就直接告诉他们，我说这是大麻的味道，就我不会避讳，我就说这是大麻的味道。我说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吸大麻，因为社会公开了，就是那个，但是呢我说我认为这个东西还是不好的，因为多少年以来我们都认为不好。如果他们说现在是好了，我们也等。
是的。
看如果他们说真的好了，到底有什么好处？那我说我们不去碰它，我们知道有好处。我们不会让我们头晕晕乎乎的，然后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做出一些很傻的这种行为，甚至我说这种有的时候会 damage 我们的头脑 ，damage 我们的身体。然后有的时候让我们做一些很傻的事情，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我说甚至是很危险，我说被人利用，被大人利用，被成人利用。我说你们还小，那妈妈要保护你们。你们如果您刚才讲到权柄，我非常赞同，你们现在还是在妈妈的保护之下，所以呢你们要听妈妈的话。如果有一天你们认为妈妈不对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讨论。那我说而且我特别跟他讲，我说什么是道理，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科学。我说很多东西我就跟他讲，就像那个 Truman Show， 你以为你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上，实际上你是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我说那些毒品大妈就是要让你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面。然后很多孩子因为他就是因为我们周围也有很多就是说吸食了毒品或者是染上毒瘾的那些青少年的案例，周围有跟他们讲过，我说你像某某哥哥，我说他现在你看整个家族都跟着他，就是说都乱了，他爸爸妈妈也没有办法养他，因为他们关系很糟糕。我说甚至其他的就是家族的亲戚也帮忙，但是呢弄到人家帮忙的时候，自己的孩子也没办法照顾。因为我就讲个非常实际的例子，我说你看他一个人的失败导致整个家族的一个灾难。我说如果我们是个有责任的孩子，我们 at least 我们不要做这种就是害人害己的事情。我说当他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状况，他没有办法 control 自己，就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接受了试探。我说神告诉我们要远离试探，我说当我们还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要远离。还有就是说，我说凡事问一个为什么，很多事情如果人人都说对的时候，我说你要一个 big question mark， 那人人都说不对的时候，你也要有个 question mark， 就不要这么快的就是随众的心理，别人怎么说啊，别人怎么说，所以就一定是对的。然后我就说 no， 我说上帝说真理在他手中，那其实我就说那基督徒为什么现在是少数，真正的基督徒少之又少，那就是因为真正愿意 follow truth 的人是少之又少的。那正讲到圣经当中，我们进天国的门是窄的，是不容易的，路是窄的，所以我们是少数人是正常的，我是跟他这么讲。
嗯嗯嗯，好的，我把你讲的哈，稍微把它做一点点的归纳哈，让大家可以比较好吸收哈。第一个我听到你是妹吗？是不是？
不是，对，我的全名叫 Melanie， 但是我的通常我就用 Melanie 比较简单一点。
OK, 好，很高兴听到的声音哈。你所讲的第一点我听到是说你的孩子，你容许你的孩子跟你对话，他会跟你表达。
是。
那么第二点，你们两个是有神的话的基础的，等你们的资源里面有神的话可以对流的，不会说你都讲然后他都听不懂或他根本不在意哈。你们是有神的话做基础的，然后你在跟他对流的时候呢，你是有理的，但是你的理要比他成熟，比他讲叫数据啊什么，对不对？你就说那我们等啊，我们还是要等啊，对不对？也就是你也不急在这个，我们就等看看看结果怎么样，我们就小心一点，类似这样哈。就是你也跟他有同样的一个，你用他的高度来给他能够理解的例子了。我觉得这个是对孩子是一种体谅，一种体贴哈。然后我也听到说你有你的权柄哈，你给他跟他一起互动之后呢，你有你的权柄说 no， 没有，不行，我们家就是不行这样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我是想说你不是只有这种事是大事，你知道吗？现在父母亲在面对的是一些根本就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一些大事，很震撼的大事啊。
是。
但是问题是这一些跟孩子的互动呢，是要从小事开始，就要这样，我们要有耐性，然后要去了解他在想什么，那我们要比他更成熟的理。即使我们不是说都知道，但是我们有比他更成熟的。但是呢，问题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要有一个人跟义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很好，谢谢谢谢哈，你给我们一些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些父母亲哈，我们跟你们同年纪左右的父母亲，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哈，谢谢谢谢
谢谢。
我们上次也在提哈，我们跟姊妹在提说，可能有一次要特别专门来。分享这个关于这个对现代，对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那么邪恶的时代的面对孩子的教育方面，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父母亲啊，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预备或者心理建设啊，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呀。嗯，
是的，师母再补充一点，就是我有跟他们讲，我说妈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几岁，我说我们也会有经历一些比较困惑的时候，我说我那时候也会问到，我说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间呢？我说有的时候就是会，就是我说这是很正常的问题，我说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上帝，但是我也会问这个人为什么活着，有的时候很烦，就是在 teenager 的时候。但是呢我说非常幸运，就是说妈妈到了美国，我说我所处在的那个二十几年前的美国，我是二十多年前来美国，我说我看到的美国的普通人是很有礼貌很有爱心，没有戒心，不像我又给他举一些例子，比方说现在的人对一些普通人做出来的善举，他们会有戒心，会觉得你有什么目的，你不抢我的小孩，你是不是给我放让我晕过去。我说以前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说以前大家做就是在中国啦，就会说学雷锋做好事，就是你很自然的帮人家把一个很比方说抱个小孩背着东西的一个妇女人家就会说帮他撑把伞把他送回家，那个时候是一个很正常的善举，现在没有人会这么认为。我甚至我说你会觉得如果有个人对你这样，妈妈抱个小孩背个包，有人就过来帮我撑伞帮我把你抱过去，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看？你知道我们孩子怎么说？他说真的我觉得不可以。我说他是不是 kidnap 小孩，就这么说。我说你看今天你在美国你都这么认为吧，我说 二三十年前四五十年前在中国这是人人都会做的事情，可是如今我说妈妈二十多年前来美国的时候，我觉得美国是个非常好非常善良的社会大环境，我说人都帮助人，就是夜不闭户，这是很安全的。我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不安全了，这个社会是变化了。我说你们所处的时代跟我所处的时代是更糟糕，相比的话是更糟糕，所以我们要更有神的智慧。所以要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一点这些东西，就让他们知道社会是不好了，越来越不好了。
嗯哼，你也以心比心了，对你自己本身也年轻过呀，是的，你理解他们心里面呀的疑惑啊，是的，
是，就是说，我觉得稍微也让他们慢慢，我觉得我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些引导，但是现在给他们一些引导，也是要给他们一些。就是说因为这个社会的变化要早一点给他们一些成熟的引导，不让他们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有的时候想说多 input 一点吧，一点一点的。
那我想请问你，不一定今天要回答我，如果你可以稍微做个整理对我们也很好，就是说你能够有这么我是认为说你跟孩子的互动算是很全面很老练了，这是我的看法。好，那等于说你是就是已经练习过，那我想知道说是什么让你可以就是可以这么全面性的，我想了解，就是说你不用现在回答我，因为这个可能也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释完的哈。等于说什么是你的根基，什么那个一定要有智慧嘛，对不对？因为孩子要讲的话你要有应对的时候你要用什么话去回，有时候我们就讲说哎呀我刚才怎么没有想到要跟他回这一句话，有时候会这样啊。
是。
那对你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因为到后来我刚才好像少了一个，你有你的权柄，对，我有讲你的权柄，那个权柄的方面呢，我觉得你是有一个立足点的，有一个支撑的一个地方，那我很想知道你可以给我们看你要整理过再跟我们分享，还是现在你要讲都可以。
我先讲起我马上的直观反应哈，师母你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马上的直观反应，我是觉得我跟小孩呢，我就是抱着一颗我们一起学习的态度。
嗯，
就是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也会上网搜一些information。您比方说就是Noah's Ark, 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说前一阵子在就是几十年前有发现，就是说在土耳其，对吧？那这都是有报道的，也有 YouTube, 有很多证明。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主流的说是 ignore 这个东西。认为他是，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的反应，有的人就是有些科学的，就是他们去做了测试啊，然后那里的包括那里的就是那个金属反应啊，那个形状啊，包括他们做的推测啊，那包括就是那个叫 Ron, 那个人叫 Ron Wade 的那个人，他们一家族都是后来把整个很二三十年的时间放在那个上面做一些 research, 有这些信息出来，那同样的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包括主流的福音机构或者是这个基督教的什么，并没有人去认可他认同他，那这是一个事实，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我就跟他说我们来一起做 research, 做完以后我们来，你们认为这个 North Ark 是不是有发现。然后呢他们俩，我们就是一起去找，然后一起看一些节目，他们就说他们觉得那个 North Ark 是真的。那我说那我们就姑且，我说但是这个整个社会并没有认可这件事情，我说那我们就存在心里。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前两天就是看到说登月是假的，他们说就是说是做出来的，那么也有很多 conspiracy 说是登月是假的，有二三十条，那也有的就是我们也可以知道登月是真的，那当时有现实的录像啊，有这些，有很多证据是真的，那我们也是一起看，就是那种就是所谓的 conspiracy 的那个理论，我们一起看，和那个一起看，看完了以后，我们没有得出结论。过了几天，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个登月是真的假的？然后他们说 ，so far 我们认为是真的，因为有一句话，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么费劲的去造假，还不如就做个真的。那我们就想说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我说我觉得 so far 我也认为登月是真的，但是也有一些众人提出来的。这些疑点如果有更好的解释就好了，如果有人不愿意解释，我说我们也姑且存着，我的那个大原则就是说先共存，我也不能够 100% 确定但是我们来一起学习。 然后呢，像有些很明确的圣经里有教导的，包括最主要是世界观的部分，那我就会明确的说，那我们一定按着圣经的世界观来走，就是来观察得出结论。哪怕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是很确定，我们就先存着，我是说我们来允许存疑，大家一起来翻到，这是我的大原则。
是是，你不是以一个在上在下的关系来处理这些亲子关系，是一个一起成长哈啊，等于说孩子也知道说妈妈也是啊很虚心的，然后也容许给我们空间，我们一起，等于你们有交融就对了，是不是啊？彼此的交融
是。Yeah, 所以您说我就是只能说我回应一个大原则，就是说我们一起学。其实这个一起学是跟着这一年多中跟着大家在家教育学的。因为在家教育本身、
哦、
我做妈妈来说我从来没做过老师。那我现在也要学习一些 curriculum 的话、
嗯、
或者是学习一些真理的话，就等于说我们一起在学习嘛、
嗯。
然后我发现我在学习当中，我坦白讲我蛮多的乐趣的，突然找到我小的时候的没有完成的一些乐趣。然后一起学习、
嗯、
哪怕某一个方程式或者一个解题的方式、嗯、我学到了，然后我也很开心，然后我们一起学，他们也很开心。其实就从一两个很简单的，比方说如何开根号开始。啊，当我们都找到了这个如何开根号、
嗯、
就是开一个 rational 的 number 的根号的时候，我们觉得诶他们也很有成就感，我也很有成就感，我们三个都很高兴，就这种感觉。
是是，我觉得培养孩子的很有限的一段时间能够多一点的交融参与哈，我觉得是其实我们身为父母亲的人事实上是很享受的。
您说的对。
是的，所以等于说你在家教育才一年多，是不是？
我还没有，我才是刚跟着那个去年认识刘磊他们看在那个郑牧师那个、
okay.
所以我还没有开始，我今年才真开始。
Okay.
但是我因为跟了一年、okay. 然后跟着他们一起读经，然后我们在网上找有一些互动，然后我也请教刘磊还有他们很多然后就是我只是说在学习了，正好是在学习当中。
现在就把你的潜力发挥出来了，对不对？以前你都不晓得你还可以这样子啊。是的，
也许是神给我一点鼓励吧。
是的，从中获益，是的，得到造就啊。我常常说啊，我们在面对一个难处的人呐、啊，哈，关系上人的问题的时候，其实神也要造就我们了、啊。我们看着那个人，神也在看着我们这个人，他就是要造就我们呀。我们都会得到益处，是的，很好，非常好，好，
谢谢。
有没有
的孩子是原来一直在基督教学校里读书，他一直在基督教学校里这样、
哦、
嗯，
你说他自己还是孩子？
他的孩子
OK，
对，我们家两个小孩都在一直在私立学校基督教学校读书，那他们正好
价值观也是一个很大的根基、嗯、
所以可能就比较，我想可能会这种沟通各方面可能相对来讲会容易一些了，就是价值观、
是的，因为我坦白讲，因为讲到这里了，就稍微我看到周围有些小孩比我们小的，但是是在公立学校，或者是跟就是应该是就应该说吧，在公立学校，他们因为真的是这个教育制度从小就开始渗透的给他们一点一点的这种不属神的东西，这说白了就是这个教育制度被渗透了啦。那么我觉得相对来说我们的小孩还是单纯一些，因为我也特别问他们虽然是用一些 common core 的那个课本，比方说我有问科学，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有教进化论吗？然后他说妈妈，我们那本书当中有一章是 skip 的。然后他就说那一章讲进化论的那一章他们是 skip 的。所以我就说那还好。那因为他们也有这个就是那个圣经课嘛。那他们也会讲这个圣经的这种就是道德观价值观。虽然没有像郑牧师这样子这么具体这么就是更实在。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至少没有像外面那样允许大规模的大范围的被洗黑了。那但是我也有一些个就是我想说啊，正好他们中学结束了，我要不要高中那个 homeschool， 对我来说我还 challenge 蛮大的，因为人家很多都是高中送回那个公立学校，从小开始 homeschool， 我正好反过来，所以我其实压力挺大的。
嗯，你也要很勇敢哈。
是， yeah. 坦白讲，我是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是不是，哎呀，求神加给我力量吧。我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点，也蛮就是担心，万一做不好怎么办？就是，
我想优先次序了，最主要是你的价值观了、啊嗯，你主要是要落实在你的价值观上面。所以
是的，
做好不好的评论让神来评论吧。好，
嗯，
呀、yeah.。那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家长觉得你没有这种能力或你没有那种条件的话，我们也不要害怕，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要了解这个时代的险恶，而且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抓住跟神的关系，然后把跟神的关系一定要给我们的儿女啊，这个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没有其他的希望。但是我觉得刚才妹给我们的这些的话非常好，很大的激励啊，即使你才那么短时间，而且是最难的啊，就是进入这个青少年期的高峰，然后又是高中时期，这样你带回家，我觉得神的恩典，神给你很大的恩典，感谢主，感谢主。
呀，刘雷每次都跟我说神的恩典，我每次听他分享的时候，他都是说神的恩典。
是的，是的，合乎他的心意了，我觉得是合乎他的心意。请问你们刚才对于我们提到这个天上的居所、天堂的信息，有没有谁要回应？
我来回应。
好的，
我想回应的是，当我听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盼望着，哎呀，天家真好。不会，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心里也平安，因为
我们还要选呢。
对，神给我们一杯。是的，我就觉得这，当我们后来讲这一些的时候，就让我们心里悠然而起的对神的感恩和永恒的盼望，天家真好。
是的，那带着孩子一起去。是的，
是的。我就说这也是我们最宝贵的，也是我们能给孩子最宝贵的，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最宝贵的，让他们能够认识神，有一天可以到那里去。
的，刚才那个妹提到说这个世界哈，其实才是一个梦幻世界啊，虚拟的、模仿的哈，以假乱真的，是在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跟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把那个真的，天上神是真的，然后神的话是真的，然后神要给我们住的地方也是非常真的。可是呢，我们会把那个真跟那个梦的这两个好像分不清楚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有再次的给自己一个提醒我们自己，嗯，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最大的陷阱就是假的变成他们的
真的，嗯，
是的，
我刚想说师母讲这句话特别对，就是因为他。就我就跟他说那出门秀那个电影楚门的那个不就是他生活在这个梦幻世界当中，可是他一直认为他这就是个真的，
嗯，
等于说所有的人他当他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当然就是电影结束的时候，那么，嗯，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当我们真正意识到的时候，我们不是电影结束的时候，而是我们是真的是就是有归向永恒天家的时候，
嗯，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梦幻的世界，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是真实的，那真实的东西我们现在看不到，但是就只能凭靠我们的坚定的信仰。那您刚才我记得您刚才提到，你说在世界上的东西我们都带不走，对不对？唯独能带走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灵，孩子的灵魂，我们自己的灵魂。所以实际上也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彼此兼顾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看到这个东西也是很沮丧，但是呢，就是说，就是还好，因为我觉得前两天看到，就是有一篇文章就说，他说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不怕死。我觉得这个真就是很，真的是一针见血，就是因为我们不怕死，这世界再恐怖，但是就算死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有永恒的去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在想传福音讲什么，就是讲我们死了有去处，
去哪里？对，
是
我觉得这很实际的呀。
嗯，
啊，是的，是的， 你这样讲我很认同，因为有一次我跟一个姊妹说，她怎么跟对面对一个癌症的病人，我就跟她说你要跟她讲好的那个远景，我们的远景在哪里，人真正的远景在哪里，当然也要讲到起初然后到末了。她说我不敢讲啊，我哪敢讲，我说如果不讲这个的话那还有什么好讲的，那只能在那边彼此磨蹭了，就是这样了。因为啊，人的生命也不在自己的手中，可是我们有个确据，有一个确定的呀。对，真的是传福音，真的要整个全备的福音了。好，是的，我们不是在找一个好一点的宗教信仰，而是我们真的就是一个绝对性的，非去不可的哈，没有别的路的啦，没有别的路。嗯，
就像您说，你要敢讲死才行，否则的话。就没有终点了。
没错没错。那也就是要勇气，我们要有一个神给我们的圣灵啦，他就知道我们知道怎么样做见证，我觉得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幸福是一种虚幻的。所以我现在不求什么叫幸福不幸福，那个会变，只有追求这个永恒，所以你那个永远的居所是我羡慕的地方。
Amen, Amen, 是的。
那我还有发现，我记得在以赛亚书里头，我不晓得忘记了哪一个，我感到很欣慰的，很安慰的，就是，我记得上帝说，你们年老白发，我仍要像过去一样的，一样的扶持你，照顾你。这一句话我得到很大的安慰。这是我今天一点点感想。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呀。老人家的话语是很宝贝的。那个应该是那个讲到怀揣，对不对？就即使到你年纪大了老了还是一样。yeah, 是的是的。
刚才那个冯金师母说就这么一年来讲，谁又搬家了，谁又搬家了，我就感触特别多。
感触良深。
但是我不会怕，就是说我也
是神的时间最好了。刚才有听到说也有那个岁数不到的，这个我们就需要再探讨了哈。
哦，师母你好，我来回应一下。
好的好的，请讲。
对，就是刚才您说的啊，就是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不只是知识方面，其实要教导他们有仁有义，我觉得讲得真好呢。我也非常的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子，是这样子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的。就是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会遇到的困难就是觉得跟先生很难同心啊，就是我就觉得我的先生就比较注重于把各样的知识教给孩子，然后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去学知识，然后那基本上在圣经方面的学习就是我在带他们学这样子，所以就是会处在这种非常艰难的时候，我觉得是，对。然后还有一个，还有后面就你们就是有讲到传福音啊，传福音的那一个哈，对，我觉得我有听见一些姐妹在说，她说如果我们去传福音，一下子就说你死了，你就说到死，就是死了要去往哪里去的时候，就说会把慕道友给吓跑。我倒是还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呢，可能就是我们的灵里头的领受要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是神给你的开启的时候，你才会领受到 哎，其实真的，其实死比活着还要好，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太糟糕了，真的还不如早一点去添加，去阿巴父那里，多好多美的事情啊。对，我就想回应这两点。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本身的认定哈，那我们认为我这是最好的，就要把最好的给人嘛哈。那我再补充一下，我先讲后面这一点，我跟你补充一下。通常我在这样讲的时候，我是认为说要给他全备的哈。那我如果对一个没有信的人的话，那我会让他了解说我们是有灵魂的，身体都会结束的，不管有的年轻就 对不对，然后我们是有灵魂可以活到永远的，以一个扩展他的这个对人的存在的眼光来看的话，事实上是给他一个希望哈。我可能也没有说那么直，说你知道吗？你快要死了，那你死后你要去哪里？你知道不？也不是这样子了啊。那有些人你就需要很直接跟他讲，没有错。好，那但是呢，就像要有那种，好，就是整体的，不要怕说啊，去讲到面对这个死亡，因为我的盼望就在那里嘛。这个哈，我你非常认同你讲的。好，前面提到这个丈夫，他也是基督徒，对不对？是不是？
是是是。
好。那当你在对孩子带这个属灵的方面的话，他会有对你有好像等于说会给你有障碍吗？会阻挡吗？
知道不会。
不会吗？
不会。
那感谢主，至少你来补这个不足齁，我觉得说孩子不会缺食啦齁，可以这样讲齁。那等于说呢，你是担心，你心里面是有忧心说会不会啊，可能我就要聊你是有在问我这个问题吗？是你在表达而已。对不起，我刚才没有很了解。
我一方面是表达，二方面我也需要、就需要听听您的意见。
okay,
就是对，
好丈夫哈，所有的丈夫都一样了哈，他们跟妻子的关系呢，他们的心是依赖妻子的。是圣经讲的，但是呢他们是不听妻子的哈。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从价值观或什么很想给他们或者是提醒他们的时候，一定要有交流，一定要有着重点。就我们是家人，我们哪有说我觉得好的我不讲我不那个，但是呢我们的方法，我们要去提醒的方法，要去表达的方法，绝对没有办法借着好像在教你道理啦，或者是好像夫妇你做事情啦，好，那所以呢可能是方法本身呢就是要有圣经讲的，要有女人的那种好那种安静啦，温柔啦，还有时间好，要讲的时间，那点也是很需要智慧啦，那是需要智慧齁。那么另外的点，我想多了解说，是不是你会觉得很吃力？你一个人在担负，你是担心他，还是担心孩子，还是你觉得你自己有点吃力？这三个方面比较重的是哪一个？
我觉得是可能是担心孩子比较多，
okay,
就是好像两个人的那个就是这种价值观，还有
对
这种就不在同一个方向，
是
就觉得好像不在同一个方向，就这个方面比较吃力一点，就是给孩子的一个带领跟教导，不在同一个方向，不在同一个重点上面。
啊哈，不在同一个重点还好，至少他不会成为正负抵消嘛，对不对？
是
，OK， 好，这一点我觉得你这样子就比较容易一点哈。好，那像我有个建议哈。我有个建议，好不好？你把你的注重、你的关心先移到你先生身上。
是。
好。你把你的焦点就说，神啊，现在我要关心我的先生，为什么他会对于这个信仰的这方面的这个价值观啊什么好像不在意啦，或者是他没有忽略啦哈。变成说你来关心他，帮助他。神一定会有，你只要合乎神的心意，这一定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一定这要借你来帮助他嘛，好，那好不好？孩子那个方面呢，你先把他不是说不要处理，先放下来， 好，我们提纲挈领，把那个纲提起来，它整个就会起来。所以你要先后次序，顺位要对。你先好不好？你从你的心里面关注到你丈夫的信仰方面的，他的深处的需要，他跟神的关系，好呀。至于说他被教导的部分呢，绝对不会从妻子来了。他们会依赖他，可能觉得说，哎呀，我妻子很放心啦，他都帮我孩子这个啊属灵方面，他其实本来是应该是祭司的职任啊，结果就交给你去做了哈、那但是呢，
对啊，
他心里怎么想的，其实你也不一定知道哈。那么我觉得把对孩子的关注呢，把他移到丈夫身上去，你最爱的是他，对不对？好，那就在神面前在一个帮助者的角色上来靠着神，然后使出你的这个能使出的这样尽力而为，所以孩子先放下来，我觉得你不用操心，因为你已经有你的这个方面呢，这是神给你的，一方面也是恩典，因为也是恩赐，那你有在注重了，那你就好不好稍微把它，因为一个人担负不了太多哈。我常跟姊妹们讲哈，不要操心操到一个地步呢，都扛不起，到后来很累都垮掉了。好，
是
我讲的不是身体，不是我们的能力哦，是我们的那个心力。好，我们的心力。其实女人的这个心被依靠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是家里面是依靠女人的那个心啊，心会依靠我们，不见得能力上需要依靠我们。好，所以你试试看好不好？然后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来跟我们表达一下，也会帮助我们的这些姊妹群，好吗？
好，
试试看。
好，谢谢师母。对，你上次也是这样子说，其实我有一次其实从神的领受也是这样子的，因为对，就那我就是想要再去，就其实我上次就有点想要问齁，那除了为他祷告之外，因为我觉得在信仰的方面我们很难沟通，就是好像我们读的不是同一本圣经那样子的，就是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可是就是完全不一样，没有办法。对，
你跟孩子们的信仰的沟通容易吗？
我觉得容易，
很容易。OK，
是
OK， 好，所以你们跟你的亲子关系是很畅通的哈，是很那个哈。好，
师母 ，Melody 你的孩子还很小，一个六岁，一个三岁。
好，那还是要沟通啊。
对，
嗯。
Yeah.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候，他也会问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也会问他问题，就是我觉得是畅通的，我觉得虽然有的时候他有些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回答，然后我说我们往后面读，或许我们就会有答案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是
你在讲孩子上，你在讲孩子吗？
对对对，孩子 okay. 是。
OK， 好，对于自己的丈夫的部分，我想这个问题哈是很多人的心里面的心事哈。因为我们真的很注重我们然后呢，丈夫有丈夫的他们的着重点哈。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同的成熟度哈。所以呢，我常常这样说哈，我说其实一个妻子哈，不是丈夫的母亲，我没有办法当她的母亲，因为该母亲的部分我们是插不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以母亲的角色来训练她，或来已经也或来宠她，不是这样的时候了哈。那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很实际的问题里面呢，事实上很多时候哈，很多时候我看到哈，很多弟兄的心理年龄是很不成熟的，包括他们都不了解自己想什么，或者他们要什么，或他们感觉怎么样，好像这些跟他们的成长过程有关系哈。那像这种情况下面呢，有时候我不是我们可以当他的妈妈或什么，但是呢，有时候也需要有一种以他们的不管他们的成熟度多少来 有点像什么按他们的差异来定我们的陪伴他们了，我陪伴他们帮助他们的一个方法也好，或者是态度，他们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哈，像我的年纪我们的夫妻关系已经到40几年了哈。我觉得的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你们会越来越靠近，一定会越来越靠近啊，只要你们没有任何的一种剥离或什么样的因素的话，它会越来越靠近。那么这个当中走过来的路程呢，其实当我这个做妻子的在被神建造，对，我上次我记得我跟你提过一下哈，就是说你看着他的问题，神在给他看我们的问题哈。那我们自己如果可以成长，刚才那个姊妹说我跟着孩子一起成长，我出这样的态度说我们来一起来学习。然后呢当妻子跟丈夫发现说我有的他没有的时候，他就是没有，那我们该怎么来补助，怎么来帮忙，怎么来扶持的话，好，可能这个都需要我们有多用一点心呢、啊。我觉得你们对孩子用很多心，好，那好不好？我们对丈夫也就是他的一举一动，他的表情是在告诉我什么？这些我们有没有去理解？
是，
还是说事情一直在发生，同样重复？好，我认为说，如果我们细心，一定是女的会比男的细心，这个是没有话讲的。那如果我们女的不再细心一点去观察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不要期待这个事情男的会主动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好像一条线在我们手上哈，那么就把这个线呢稍微要把它放松一点，然后呢我们要有我们的耐性啊，我们的方法，我们最主要是爱心啦、啊、其实是爱心啦、啊、好、
嗯、
那我好像也提过，就是说最主要的一定不能有，当我们有他没有的时候不能有轻视，这个是夫妻之间哈，不管是谁绝对不能有的，不能有觉得好像好，我比你多。我前一阵子有一对夫妻的问题就是这样子，无形中呢就产生了，刚开始只是讲话开玩笑，哎，我念这个专业的你没有，类似这种话而已。到慢慢就变成一个距离，到个地步呢，这个弟兄呢，就他也是弟兄，他就觉得说，我根本就是被你看不起的，我根本就是啊被你排斥的。其实我们不是这样的，他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可是呢，他会接受一种讯息，所以。呀、yeah, 我们就要开始要把那些错误的讯息被误解的讯息，有时候我们女人齁也是很冤呐、啊、知道吗，
是
呀、yeah, 嗯、所以我上次提到不要轻视，但是第二个不要委屈，姊妹心里面不要有委屈，不要存委屈，
是
好，有委屈赶快去找神倾诉一下，然后呢让神开开我们的心齁，不能存积委屈。如果一方面对对方有轻视，然后对方感受到，然后我们又有委屈，会有自怜的话，那这个就会越来越严重。
是，
我想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对不对？
是、
哦、
是，有、
啊、所以好不好？上次我说好，我上次跟今天一样跟你讲说好不好？把你的关爱点放到丈夫，那么现在我们把它调到一个焦点哈，好不好？你先爱你自己。
是。
你不需要因为他没有做的你就好像担了一个重担，那是你做不了的嘛，对不对？
是。
好不好，你该做你做了，然后你感谢神，然后你期待有一天一定会越来越靠近了，只要你们两个有同一个信仰，然后你有一个 biblical 的按照圣经来帮助丈夫了解你的角色来做的话，一定会越来越靠近。
好，明白，明白。
而且呢，最后一句话，孩子，我称你孩子啊，我的女儿也差跟你们这样年纪哈。
是，
记得神很爱你，
嗯、
啊，神很珍惜你，而且神要用你。
是。
然后呢，你也要记得，神也很爱你的丈夫。
嗯。
啊，所以我们就让我们多活多多享受这种神的爱，神的恩。那难处本身就是让我们一起越来越绑在一起，越来越凑在一起，同舟共济的，哈哈，呀，好，所以那些差异啦，那些不一样的地方啦，那些差距哈，其实都是在帮 你可以好好的用它，让我们能够更靠近。那如果我们不在意，好，我们觉得说好像、没关系啦，反正我已经习惯了，你也、我也做得来，我也不用你要做，那这个才是危机。
嗯，
啊，所以当你需要他一起做，然后你关注他为什么不在意这个的时候，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动力。接下来就是爱，
是
多一点的爱，好，呀，
嗯嗯嗯，
然后呢，爱就一定会牺牲哦，记得哦，只要你愿意爱，就一定会牺牲、就一定要愿意牺牲，好，
嗯嗯嗯，好。好，
好不好？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谢谢师母。
不要纯委屈哈，不要委屈，一点都不用委屈。你有神，你不用委屈啊，你让神保抱你呀。是的，
是是是是的，是我是这样子，就是心里有委屈了，就赶快去找神，求神
来，对啦，对，
来，就是要来辅导自己的心，让自己不要掉入这种委屈里面。对，
很好，很好，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妈妈，我们一直练习，一直练习哈，就越来越熟练。是的，
是好，谢谢师母，谢谢师母，
感谢主，很高兴跟你交流啊。
谢谢师母，
感谢主，神赐福你，好，来日可期，而且呢，日后看到日后，你就会喜笑。
是是是，需要耐心等待。我觉得也真的是神，就是一直在使我成长，使我就是看到我以前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我觉得真好，
没错。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了，我今年几岁我不讲了哈，我还是在成长，我在学习啊。
是的，是的，感谢主。对
呀，
好，谢谢师母啊。
神在预备我们呐、预备我们以后跟他永远的同住，永远的享受那无比的荣耀。
阿门，阿门，是
的，
感谢主，感谢
师母啊。我就是顺着刚才那个 Melanie 姐妹回应一下，那她的孩子还小，还很多的时间，但是我的孩子都已经都在青少年以上，那我的。这些年其实就是那么过来的，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就是苦干的那种。
嗯嗯嗯嗯，孩子跟你的关系呢，你有没有很享受？
还可以。
嗯嗯，
但是因为自己犯的很多错误，现在在承受一些后果。
嗯嗯，
然后还是有很多的艰难。
嗯哼，
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说，也都学会不再往后看，往前看，靠着神的恩典，也就这样的走，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嗯哼，
您刚才讲的那个也是我现在一直想要立定心智去改变的，就是说怎么样的去爱自己的丈夫。
嗯哼，嗯哼，
但是就是太难了。
嗯哼，
想到做不到。
嗯，
或者做一步就退五步。
嗯嗯嗯嗯，
我想问您的就是说，还有什么更切实可行的？
好啊、其实哈，我们这使不出力的时候哈，一方面是对象的。有他的原因，一方面呢，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哈。我们这原因大概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本身，我说我要爱你，圣经说我们要爱哈。那事实上，我们自己本身就没有那个资源，等于说对方没有，那我也没有。好，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啊，很多人的一个原因，基本原因就是使不出力来，就是没有，就是没有那一份。没有那一份资那份里面没有那份力量在那里啊，那个以弗所书说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哈，那就从心里面有根基可以出来哈。那我们知道爱的内涵啊，那个哥林多前十三章很多的哈，很深的哈，都是意志性的，都是牺牲的，都是那基本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爱的一个资源的话，很难达到这个爱的果效。所以我给你一个我的经历好不好，我不讲我的经历，我是说我的自己的认为是可行的哈，好不好？如果我这样讲 好，你不用跟我解释你的背景怎么样，好，你有没有爱的缺乏，你不用跟我回应，好，但是你好不好，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从爱的角度去跟他祈求，不管你需要的是父爱，或者是良人的爱，朋友的爱，神那里都有，那么你需要浇灌满了才能给。通常夫妻之间呢，彼此都有彼此的原生，我们讲的原生家庭啊，原来的这个啊成长的环境都会有一些影响，不是没有。所以啊，如果这你认为这个有可能是你需要的，那么好不好，你先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就是爱啊，到神的面前去，然后求圣灵把爱浇灌给你。跟神说，神啊，我很需要你，像父亲宝宝孩子一样，好，来爱你。等到你灌注了，你爱进去了，你自然就可以出来。这是我想到的。其实到后来可能是爱了，都是在爱上面，因为圣经说我们感化哈，感化没有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手段的，没有的，感化就是一定要有爱才能够感化，好，把它试。把它冰释了，把它是硬的，然后把它让它可以融化了，这样子呀。所以我不晓得这样对你有没有一个方向。你们的婚姻几年了？
18年，
对。然后孩子也到了青少年了哈。
最大的17岁了。
OK， 那请问爸爸跟孩子的关系好吗？他们的彼此的交融参与度好不好？
越来越好。
OK，OK。
但是还是只停留在就是做事情，没有属灵的喂养。
嗯。
或者是说教讲道理，没有真正的这种对话。
OK。
因为像你说的，自己要是没有的话也给不出去嘛，
对，
他自己也没有。
不错呀，是的。我这样讲哈，我希望你们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哈。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特别是中国人的男生哈，男性哈，有时候我心里面是很连续他们的。一方面来看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当爸爸，这样当丈夫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想说，怎么会那么的一个男人，当他没有办法，没有那个能力去撑起整个家的时候，不是只有赚钱的哈，可能在他们感觉说，我赚的钱我提供给家里了哈，这个是我能做的。但除了那以外，如果其他没有的话，他们没有不能实力，他们没有资源的话。那我会觉得他们的生活哈，他们的生命哈，会越来越狭隘，然后他们会越来，等到他们真的到一个地步，年纪大，然后不工作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很空虚的。这是我就说他的心里是整个是有点像关闭式的哈，没有办法 connect。我们吵也好，我们争执也好，我们至少我们可以把情绪各方面可以交融在一起，但是大部分有些人的话都觉得他就是。好像一个墙围在那里这样子、哦、那样的话就是会觉得说，其实我就想到感觉就是很令人怜悯的啦，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一个另外的角度看弟兄。我觉得对于弟兄的突破哈，他们自己的突破哈、是可以期待的，但是呢却是要忍耐要等待的，可以这样讲哈。那只要他们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像刚才提到说 Sophie 就好像提到说他的跟孩子的关系越来越好，我认为那是一个好像一个看到一道光的盼望一样，等于说他是可以改变的。但是那个改变的进度哈，他成长的部分呢就不是我们能力所及，所以我们就是浇灌，我们就是浇水啦，我们就拔草啦，类似这样子，好呀。 每一个姊妹哈，我要告诉你哈，我们的潜力哈，就像刚才妹提到的哈，她提到说后来才 homeschool， 然后她就发现，哎，她怎么也能这样做？其实女人的潜力是很大的，我们自己不晓得而已。就看那个箴言31章，你看一个女人多么的能干，多么的不管她，我在讲的不是那个学位啊，的不是这些，她的潜力，她本来生下来神造女人的潜力，不管从看得到的看不到的哈。说话耳朵听什么，然后手啊动手啊这些啊，都是五艺十八般的了哈，就是我可以改这样感觉哈，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没有，像我的话我是不能干哈，所以我就不太有去被训练，没有发挥哈，那到现在也懒了，也没有想说我可以再有时间，也不想再多研究什么了哈，所以呢我要跟那 Sophie 这样讲哈，你还年轻哈，然后你就期待着说你还有什么益处可以得着，因为凡事互相效力嘛哈，然后这个结果呢，还是刚才那句话，日后的景况是让我们喜笑的，我们期待的是神，好，期待的是神，然后我们自己本身让神的爱灌满我们，尽量的你要的就只有一个，神啊，我要你的爱，我要你的爱，爱就是一个力量。当一个姊妹在累的时候，心里很累的时候，或者是感觉好像很沮丧的时候，我有一个建议，其他都放下来，完全的转向神，完全的转向神。我在提刚才那对夫妇，就是丈夫有这种，就是他已经很一段时间，然后让已经到个地方状况，感觉好像放弃了，到这姊妹才醒过来的时候，然后这个姊妹就完全的转向神，她一转，哎呀，这个姊妹就好像活起来一样，然后就看清楚了，原来这里应该怎么应该怎么样，就看到她看清楚我们自己了。好，那神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不是在跟我们算账说，你看你就是有这个问题，请我们不要有这种愧疚感。每次我们学什么东西，哎呀，我都没有做到，早做好一点，不是的，神就是要把我们不会的慢慢把我们教会，你身为一个母亲，你讲的你我怎么样在忍耐我的孩子，在有耐心教我的孩子，神也是这样，特别是比我们更会爱我们，所以呢不要有愧疚感，不要有委屈，然后尽量的去浇灌神的爱在我们的心，求神的爱来浇灌我们自己，先放下来呀，转向神，完全的转向神，不要让那个重担压着我们，不要扛重担。有没有其他的姊妹们，你有什么样的过来人啊的经验可以分享的呢？你们或许都觉得好像啊，师母你们的婚姻很容易哈，会这样觉得会哈。有以前有的跟帮人家在做这个辅导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啦。我说感谢主，还好没有经历过你的生的这种经历哈。但是呢，我不说我知道，但是我认为说神都知道。而且只要是神要我服侍的，我也一定会知道，就这样想法，就靠着圣灵啊。那神一定比我们都清楚，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也比我们更认识我们的配偶啊。而且他两个都爱得不得了。
刚才那个师母的分享，还有那个 Iris 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起那首歌说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我们哈。
是。
嗯。然后因为刚才那个 May 的那个在介绍他跟孩子的互动的时候，我正好讲到那个数学，我就在想呀，那有时候我们可能跟先生与神的关系不可能是等边三角形。但是呢我们就像师母刚才说的，神爱我们，也爱我们的配偶。嗯，只要是在主里的，那个边长边短都，就说那个三角形的那个两个腰哈，这腰是长一些还是短一些，似乎到最后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知道有那个盼望的确据，但是让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就跟 您前面提到，因为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原生家庭和包括我们成长的环境和受的教育，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神的这个爱的浇灌当中，是首先学习如何学会学会跟神亲近，也承认，就说也是承认自己需要不断的学习如何像 Iris 讲的这个顺位。这真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唯一好像可能我自己我现在分享的未必是是个未必对姐妹来讲真的是很有造诣的。我就觉得我在我自己觉得特别软弱乏力或者走不出来的时候，我是我就觉得我没办法 take care of 其他的了，我先要我先就有点自私了，就是好像先照看自己，看顾自己，
是的
然后让自己能够安静，安静了以后再慢慢的重新得力。然后有时候在那样一种很安静，甚至有点把就是说只顾自己跟神的关系，或者哪怕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并没有得到神给我任何很明显的印证，可是出来以后吧，有时候我发现好像在具体交流啊，跟孩子啊，家庭关系，甚至父母之间，有时候好像也不见得就是说真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方法，但是呢就发现自己看他们和跟他们相处的时候那个眼光好像不太一样了。我也说不出就是具体是会怎么样，所以我相信神给每个弟兄姊妹时间和那种经历真的都不是白白的，哪怕是我们现在的处境觉得好像似乎没有亮光，但是有一点是那个亮光可能那个时候只是有点飘渺的时候，要需要我们安静的回归在神爱的怀抱里。特别是如果我们自己的成长环境当中似乎缺少一些爱，或者说有时候就是说人家给的爱和我们自己对爱的领受可能也会有一个不同的层面，不能说比方说不能说父母就没有爱，可是他可能爱的方法就是不对的，或者说可能这个爱的方法没有让孩子有一种体验，所以这个爱的这种互动的管道的畅通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就有时候就是靠神真的像您说的，要首先神的爱能够把我们浇灌得满满的，之后可能我们回看或者再往外看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听上去有点虚无缥缈，但这是我自己真实的经历。
你已经把它讲
奇怪。
高阳，你把它讲得非常有形有体了，三角形，它只要三个角完美哈、连在一起，三个边不一定要等边三角形，这个非常非常好，非常形象化了，非常好。是的，不一定要每一边都是一样的了，好，是不是？我们姊妹方面都有一种曾经有一种经验哈、当刚结婚的时候。有什么委屈啊，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就会想要往娘家哈去倾诉啦，或者去找一个后盾啦、哈。我想这个呢，现在我们的这个需要呢，好不好把它移到神那边去，这是我的意思，整个就移到神那边去。因为其实让 让人来做后盾的话都是不适合的，都会变成第三者。好，所以就像刚才我们大家在分享，就是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是整个投靠在神的身上，然后把后果交给他。好，把后果交给他呀，不用去太目标性，好像要什么效果，不要这样子。好，这样的话会把自己打分数了。好，我很不希望你们存着一个愧疚感或者一个挫败感，我很不希望，你们已经够辛苦了，好，不要再存着这种背负这种重担。